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劳工一号 Winnie，
我是劳工二号燕燕，
今天又来了一个台积电了。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我们那一集外派工程师之后回响很好，突然间就有一个人就自告奋勇就说我要来讲，
对，
然后我们就好，那你来讲，你要讲什么？
我觉得反应蛮两极的，
嗯，
就一派人觉得说某工程师讲得非常好，有一派人觉得说某工程师语带保留，太保守，太官腔，
嗯，
就是没有把他们想要听的讲出来，所以听不下去。今天这位听众就是想要讲更多深层的东西。
对，上次我没有挖到的，我这次应该都可以挖出来了。
对，
上次真的那个铜墙铁壁，你知道挡得很好，我怎么挖都挖不出来。
对啊，防御力点满。
那我们就先请今天的嘉宾，他叫 L。
L 先生。
嗨，大家好，我是 L 先生。然后主要是想要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啦，就是也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以小范围来讲，就是可能现在也在台积电 suffer 的大家们。但以大范畴来讲，就是毕竟他是外派的嘛，那我其实是台积电 local hire， 所以也许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所以想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观点这样子。
对，
没错。
大家好，
他说他是 local hire 台积电员工，就是代表他是已经在美国了，然后以美国那边的身份去应征台积电，然后去那边工作。
所以这两个身份会有一点不一样哦，这样子。
老实讲，某工程师他还蛮期待你会讲什么。
你说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些不能讲的，难言之隐。
对
对对对，他是有讲过，他说如果来加州找我们的话，他可以跟我们讲更多，但是如果你知道吗，要在公众场合的 podcast 讲，他可能就要 tone down 一点，他没办法讲太多这样。
嗯，
这些重责大任就在 Mr. L 身上。
现在要压这么大的框架在我肩膀上，对。
对，我们开场要 epic 一点，我们开场要松动一点，大家才会想要继续听下去。
epic 的。
我尽力啦，我尽力啦，就是倒也不是要去反驳或质疑什么，我觉得比较像是也是希望真的可以帮助到一些人吧。
嗯，
对，就利益是良善的。
嗯，
希望某先生不要讨厌我。
不然你们应该不认识，是不是认识
？Maybe，
我们就坐旁边的。
好好玩的。
所谓台湾外派，就是某工程师那样子，跟你是 local hire 的区别是什么？就为什么你感觉比较没有包袱讲这些东西？
嗯，其实从根本上 HR 制度就不太一样吧。如果你今天是外派的 ，eventually 你还是台湾 headquarter 的人，所以你的组织或是你薪资算法跟美国一定是不一样。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台湾过来的话，那你一定是以台币为主。那在台积电在台湾，它的薪资这应该也不是秘密啦，就是它的底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它大部分的薪水是靠你的分红撑起来。可是对于 local hire， 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我们的薪水其实是本金的 portion 其实比较大，那你 bonus 的 portion 比较小一点，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差异。再来是因为他们是从台湾外派过来的，所以在食衣住行上公司一定相对应有些补助，但对于我们 local hire 来说，他就assume我们今天就是美国人嘛，所以他在这些补助上的制度也不太一样。然后再来像劳基法或者是一些工时加班费之类的，我们 local hire 一定是需要 comply 就是 Arizona 的法规，但是台湾过来的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比较会依照台湾的标准为主。所以举例来讲，其实台湾过来的他们会有加班费，但是我们这些 local hire 以亚利桑那州的法规来讲的话，我是 exam engineer 就责任制的，所以我其实是不应该加班，跟我加班其实是不应该要加班费，那我实质上也是没有加班费的。
嗯嗯，
所以就是类似这种差异啦，就是整个 HR 制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这边提到一个 exam， 对，我们之前好像没有聊过，就是美国这边你如果是 full time 的话，他们都有这个叫 exam， 就是你是责任制，基本上没有加班费，你事情该做完就是要做完这样子，就不是算 hourly 这样子。
嗯，
对对对，没错。
那为什么你会比较没有包袱，比较有种讲比较多东西？
就是当初后来美国念书，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喜欢台积电，想进台积电，你就在台湾就好，你干嘛来美国念书？一部分可能也是个性吧，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一直以来其实就是比较敢去沟通，敢去冲撞一些事情的人，所以再加上我是 local hire， 然后我现在其实在美国人掌权的单位，所以相较来说我老板应该也听不懂中文，所以
好险好险。
但当然这个上面应该听得懂，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焦头烂额，没有尽力去做这 件事情。但也不是说我今天好像要讲什么多抱怨的事情，还是要揭露什么大秘辛，但就是相较来说，我的因为我在美国人组织嘛，然后可能我老板听不懂太多英文啊，我个性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还好啦。对啊，
我们也不是说要爆料什么公司太内部的东西，我们其实今天着重还是想要讨论，就是你作为一个，我觉得你今天你的角色很特别，应该算夹在中间吧，就是文化上面，工作文化上面，你就是两边的文化你都接触得到，然后我们可以着重于这一块去做讨论。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Netflix 这个纪录片叫美国工厂。台积电其实本质上我们就制造业，我们不是什么高科技产业，我们就是在制造晶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边发生的情况跟那个纪录片蛮像的，就真的蛮有趣，有点像是你看一个 documentary， 然后你现在真正的活在那个 documentary 里面。
好刺激的感觉哇、啊 wow ！那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专业，为什么会去台积电工作？
好，我之前是在纽约念书的，就是我是哥大工学院毕业的，然后为什么去台积电工作，我那个时候大概是台积电开始招人差不多是两三年前开始宣布要盖厂开始招人，然后那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整个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纽约那时候基本上是 lockdown 啊，然后很多大部分的公司都 hiring freeze， 甚至不提供 sponsorship， 所以那时候刚好听到台积有要来建厂的消息，所以就想说丢丢看试试看，刚好他们也愿意 sponsor， 那时候是 H1B 啦，后面才有再谈到绿卡签押相关签证的东西，所以后来就觉得毕竟找台积电嘛，是一间大公司，他们应该的 promise 应该是蛮 reliable 的，所以想说那就是 give it a try， 然后进去试试看这样。
蛮好奇就是他们面试的流程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这其实蛮荒谬的，就是他们其实都用中文面试，超屌，就是
你说跟你面试是中文make sense， 可是跟美国人呢？
因为我没有参与他们跟美国人面试，但我猜应该是一样，就是我们那时候面试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新创公司，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从 headquarter 派过来的，所以包含连 HR 什么都是台湾来的，我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是跟台湾 HR， 那我一开始其实蛮 confused， 我想说就有点像是你去饮料店你要点珍珠奶茶，但是你看到店员是华人，你不知道你要讲中文还是要讲英文，然后我那时候就看想说 OK fine， 就是毕竟我是要在面试美国的工作，所以我就讲英文，然后讲到一半他就说诶你可以讲中文吗，然后后面就全部都讲中文的。
好像真的会这样，我想到我之前工作的经验也是蛮类似，就是你不确定到底要用什么语言去跟他沟通，但是 default 都还是先用英文开始。
对，
我有时候别人直接对我讲中文我就会觉得超冒犯的，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跟我讲中文，我哪一个脸写的我想会讲中文，
整张脸呢、啊？
我就想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英文，为什么讲中文。
而且我觉得在美国工作环境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样还蛮不尊重就是美国同事的，就是他如果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其实蛮不好的。
是的。
那麦总，就是你那时候面试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期待吗？就会觉得说、哦、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就是能有这个光荣，然后有个荣幸加入这个公司，你有这种感觉吗？
就是、我觉得凭良心讲啦，就是大家都台湾人，大家台积电的 reputation 在台湾应该都是偏恶名昭，也不能讲恶名昭彰，就是大家一定对这间公司有一定的认知，知道进这间公司你可能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着你，所以如果你要硬要说的话，我会说其实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你大概知道就是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但硬要说的话，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公司也蛮屌，就是他们把全部的美国 employee 都送回台湾受训，然后原本是讲三年，但是反正就是一到三年时间，然后所以就是在台湾等于是你领美金，然后说这种过台湾的生活，然后我其实是台湾人，但我其实是以 local hire 身份回去，所以公司对我的方式就是对待美国人，所以机票或是住宿那些东西公司都会 cover， 可是我其实是台湾人，所以我其实有机车，我也没有语言障碍，然后我也都很懂这些东西，就是我知道要去哪里玩或干嘛，所以基本上就真的很爽。而且你在受训期间坦白讲也是 training 嘛，所以你没有责任，当你今天没有责任的时候，你工作上的压力其实就会少非常非常多，
还蛮爽的，是真的，而且好爽。半年耶，
我那时候是差不多快一年，可是你要想我其实已经早回去的，因为我是后来被抓回去，提早被抓回去帮忙、哦、其实很多美国人在台湾其实是待差不多一两年两三年，因为我们建成，因为我们一直 delay、嗯、所以 他们其实就是一直花公司的钱。讲比较不好的立场就是其实你这样 training 的效果也会有限，因为他们我们就是跟18厂的员工们一起受训，可是你说每个人都要英文好到可以教所有 detail 吗？一定有一些些落差
对，
那公司的钱就是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但对我来说就是很爽。但相对来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我们会讲中文，所以他们对我们的 training 方式也跟台湾人比较一样，所以你的确在 training 上压力会比较大，但相对来说也比较矜持。但不是说美国人不矜持啊，这还是 case by case。
那日本的日本厂也是吗？你是飞进来台湾？
好像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美国厂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有听说只是民族性不一样，所以其实基本上美国日本人更奴嘛，所以你不管怎么样台湾没有下班，日本也不会下班，那效率不高你就是用时间换嘛。效率不高不是说他们能力不一样或能力不好或干嘛，而是这些东西会导致你们做事的效率不高，但是你可以用时间去换。美国厂可能相对来说美国人就不太这不是他们习惯的方式，对吧？
总结来说就是做事方式不同了。
对，就像我刚刚讲，在我决定要签那个 offer 前都已经先告诉自己就是 OK， 就是我之后应该就是会累个半死，然后也会很惨这样子，但殊不知就是事实比我想象中还要更惨。但也不能说惨啊，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对，真的不一样，对，比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很整个超出想象，对。
好想知道到底这是多惨。
好紧张哦，就希望都能剪进去。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现在在台积电的一天大概长什么样子，就是 typical work day？
我觉得这个应该每一个员工都蛮类似的，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早上差不多七点多八点，就八点到公司，然后可能会有会啊，会很多事情，然后就会开始无限就是 troubleshooting， 就是你的 email 就会被一堆事情轰炸。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日本厂现在已经开始产 wafer， 但美国厂还没，所以相较来说，我们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从上到下就是一脉相传，就是大家就是狂压，每件事情没有什么 priority， 就是所有事情都炸下来，然后就是无限 troubleshooting， 然后如果有空吃午餐的话就半个小时开出去，然后吃个午餐再回来，但通常就是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八九点。那如果今天你比较衰有很多紧急状况的话，可能就会再更晚这样子。
天哪，
好血汗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就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因为媒体的压力吧，对不对？说啊日本开了，那怎么美国还没有，所以这边的人就开始紧张。
其实我也觉得不能够完全算是媒体的压力，讲实话我们就是 delay 啊，我们就是做比较慢啊，就是这就是事实啊。这个你再怎么去 cover up 都没有用，我们就是比人家早盖厂，然后比人家晚量产，就是对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浪费公司的钱啊。就是
怎么浪费，怎么浪费法？
不是，应该是说以实话来讲，你越晚开始量产，你就这个厂就还没开始赚钱嘛。那相较来说，对于整间公司来说，你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不成才的小孩，家长就投一堆叫你去上补习班，啊，你成绩一直上不来，就是你一定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压力了。
蛮好笑的比喻。
这事实啊，这大家都知道。对，
那个公司一定会给你很多压力啊，因为美国这边那个成本也不低耶，然后又还没有量产起来的话。
我想问你们一个人背负的 KPI 压力很重。
KPI 吗？没有什么。我应该可以先讲，就是我觉得台积电的工作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在美国来说，如果比方说一个人你工时八个小时，那如果你的事情在八个小时内做不完的话，你就可以 escalate 到 manager， 然后 manager 就跟你说，那他可能想办法去找更多人来 support 你，或是看怎么样可以把你的工作 relocate 或是去分你的 priority。 但是可能其实不止台积啊，应该大部分亚洲公司都是反正我事情就是要做完，你做不完是你的事情，那你就是自己要加班把这些东西弄好。就回到你刚刚的问题，一来当然是我们现在真的人力不够啦，然后二来是可能对于台湾的工作文化来说的话，他们也会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常态。就像之前的某先生可能也是在台湾这样子这么辛苦的成果啦，就真的蛮 respect 的啦，就是护国神山，真的是他们是护国神山，他们是就是那些值得敬佩人们，我不是，对，对不起，我不是。
也没有戳错嘛，对啊，因为的确人家都他在台积电干了12年很屌，我觉得可能在一间公司。
对，所以我说没有对错，就是那是他的选择，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心不开心，但对于他来说是他的工作，他也很尽责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好，那我就是对他这种满满的敬佩这样。
就我其实上一集问某工程师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台积电的 管理风格或是工作环境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化差异，然后就同样的问题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
其实就有点像是我刚刚讲的再更延伸，就是我觉得每一场的管理风格，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台湾派过的人嘛，也有就美国人这样子，那总结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那先从可能台湾人掌权比较多的单位开始，就很像大家一般认知的亚洲公司或是台积电在台湾怎么样管理，基本上在这里就是一样。 overall 来说，我觉得人治多过于法治啊，就是在亚洲公众环境下一直来都是这样子。然后讲比较不好听也比较偏 PUA 吧，但是他们想做的方式是对啊，在台湾大家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家扪心自问在台湾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总结来说的话，他们就是希望把台湾那一套台积成功的模式转移到美国，那这也是一开始会送我们 local hire 回台湾受训的原因，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OK 我们在台湾是怎么运作的，那为什么我们事情可以做这么快，怎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完成的，这样子就利益是良善的啦。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的确是应该做的事情。
对啊，
但就有点像是刚前面在讲，就是从一开始面试进去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蛮有趣的是，假设你今天是要 training 一个人，或是你今天是要去做沟通的话，我相信语言能力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那倒也不是要去 question 说他们都没有英文沟通能力，我觉得不尽然，就是我相信能在台湾进台积电大部分一定都是，尤其是工程师一定某种程度上都是台湾教育体制下的精英。但是以我自己个人就是在台湾念书，然后来美国念书念硕士后开始工作，你在台湾你所认知到英文能力跟你在美国实质上你所需要用到英文能力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 gap 的。那个东西不是你短时间内你说我会讲多益考900多分，托福考什么120分，你就真的多厉害，就是那一定还是有段落差，在一些事前准备上相较来说有一点点没有那么足够吧，
语言上面沟通还是有落差。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蛮常见的，就是大部分的就是你要来美国设厂或是你要去其他设厂，你一定或多或少有这个动作，一定或多或少会有这个 gap， 但倒也不是要去 question 说这个 gap 不应该存在，而是你要怎么样去 mitigate 这个 gap， 就是你一间公司当你今天在做这个 decision 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要去思考的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在公司可以再更改进的啦。那再来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一开始从台湾来美国念书工作，你一定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你在台湾所会的那些应对进退生活上的一些美感，或是一些与人相处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是跟你在台湾完全不一样的。基本上你在这里就是跟一个小孩一样需要从头学起。那所以有点像是在这样子的事前准备不足或是在这样的差异下，那个 learning curve 就会变得无比巨大。在那些单位下面，其实对于一些没有中文能力的美国人相较来说就会比较辛苦，然后很常会出现就是一国两制，就是可能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台湾老板们在传递资讯上可能他们很努力他们也很尽力的，可是也许彼此认知或彼此接受到其实还是有些差异，其实很像资讯战啦。那当你今天接受到资讯有所差异，或是你的认知上有差异的时候，你今天在做事情或是你在思考事情的观点上也会有所差异。在一个无比重视效率的制造业来说的话，当你今天要很快速想把事情做好，说这一点点的差异慢慢就会累积成一个巨大的鸿沟。那有些时候台湾老板有他们的压力，他们也很辛苦，但可能他要最快把问题解决的方式可能还是希望把这个问题丢给能够完全理解他在做什么或他想要的东西的人，那通常可能会是一些会讲中文的 local hire 或是 assigning 们。所谓的一国两制不只是资讯上的落差，可能在一些事情的 loading 上啊，或者是在做事情的方式上其实也会有一些落差这样子。对啊，就是台湾人管理方式讲直白其实就是文化冲突啦，就是文化冲突跟一些差异的东西，那个 learning curve 现在还是在慢慢的努力想办法克服当中。
所以你会觉得 local high 的 low 比较重吗？
我觉得要看你是在哪一个单位下面。
所以会不会就是你变传声筒，然后就是你的 manager 就是会把一些东西讯息传给你，然后代传给美国当地的工人或是美国当地的员工，然后再传回 manager？
会啊会啊会啊，我们就是 free 就是免费的 translator 啊，跟 babysitter 应该是说以利益来说，你身为一间公司的员工，你所做一切当然希望公司变得更好嘛。所以因为我两边都待过，那一开始当然也是希望好没关系，就是我来就是我能帮什么就帮，那 其实以一个 problem solving 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有越多的人手去帮你解决问题，你就不会这么辛苦啦。那当然是想办法都把所有人都拉到你自己那边嘛。你这样的东西的确是有发生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种美国文化很难去 pick up， 短时间很难去 pick up。像是我们在美国待快十年，我们还是很多东西要去适应，很多文化的东西要去适应。对，台积电要在美国设厂，可能还要再做一些训练吗？或是比较文化上面的一些
磨合吧？
磨合。你刚刚讲的是没有中文能力的美国人会适应不良这件事情。
对，
那你怎么会知道他们适应不良？还蛮好奇。他有跟你们讲，他可以抱怨吗？
你可以去看 Glassdoor 的 review 啊， LinkedIn 的 review 所有的
啊。哦，我最爱看 Glassdoor review 了。来，我现在看一下。
很可爱，其实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就很疗愈。但当然自己私底下可能也会聊天嘛，因为就像我讲的，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不会去排斥做这些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翻译或是想办法就是 mitigate 这个 gap， 至少之前啦，对，大家都是同事，那你就是想办法大家一起帮忙，这才是最快的方式。
你身边有这样的同事或是朋友会跟你抱怨吗？会跟你哭诉？
因为我其实现在的单位是美国人掌权的单位，我同事大概，我的单位只有我一个台湾人，然后我整个部门可能 maybe 90%, 80%都是纯种美国人，所以私底下大家一定还是会 small talk 嘛，大家一定会讲到很多东西，或者是老板的立场，你也可以很明显知道老板对于可能台湾那边人的想法是什么，对，就可以还是会有些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蛮 obvious， 就我觉得因为也没有到很好，可是只要你不是很木讷的人应该都可以观察得到。
那维尼，你查到有什么 review？
科普一下， Glassdoor 是一个美国由员工匿名去评论这间公司的一个网站，然后你在上面可以查，你可以放 review， 你可以放薪资，然后你可以放他的面试的考题，或是你觉得这间公司面试的难易度，反正就是一个这种也是匿名的平台。然后在上面的话，它目前的评分是 3.1 颗星。
我看的是 2.4 耶， TSMC Arizona。
哦，
你要看 TSMC Arizona， TSMC Arizona 更低，然后有更多更 harsh 的 review。
快快找快找
快找快找，好，我来、可是为什么它会分两个？是 TSMC 还有其他部门
哦，你知道为什么会分两个吗？因为 ED 还有 EDD， 我们已经太低了，低到 headquarter 会，就是你必须要区分开来。哦，Arizona 发生是 Arizona 的事情，它不代表 TSMC。 没有啦，这是 rumor 啦。
TSMC Arizona 是 2.4 颗星。
哇，那真的蛮低的。
它主要就是 high demand low recognition， 就是高要求但是你没有什么太多的
奖励。
对啊，
就也是默默的在做事，但是不会有认可你的感觉。
对，然后优点 salary new language chips act require benefit。缺点 poor management, micromanagers, long hours, schedule 8 hours, reality 10 to 12 hours on average daily.
对啊，所以我讲其实就是都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点是很屌，真的很屌，我没有看过比我们还要低的 so far 啦。
啊，辛苦了，
那辛苦了。
那
你刚刚讲说你的 team 都是美国人嘛，是美国掌权，那就很好奇，就是有什么差异吗？
我觉得 overall 来讲就是比较偏大家认识的美国工作文化吧，就 manager 比较 chill 比较自由，然后他不太会管你太多的事情，只要你不要出问题，或是你有什么真的很严重的问题需要他去解决，那如果你今天自己在处理问题上有什么事情需要 escalate 或需要他帮忙，就自己跟他讲，不然他也不会理你。平常就是很多很多 small talk 啊，或者跟你聊天啊，但相对来说他就跟台积或是台湾想要的工作文化有很大差异嘛？因为回到根本，我们还是制造业。对于制造业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时效性跟你的效率。对，那如果你今天把它放在台湾的工作环境下，他一定会觉得干你在冲他小，就是你多去做事情之类的。对啊，就是这大家应该也都知道。然后像刚刚 review 有提到 micromanagement， 可能大部分亚洲公司老板其实比较习惯于去掌控很多 detail， 不见得代表他想要这样做，可是这个就是企业文化。
对，
当他的大老板问他事情的时候，他要答出来，不然他要被点，所以他一定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跟下面的工程师沟通。那但是相对来说美国就比较不是这样子去运作的嘛。
当初怎么这么聪明进去美国人掌权的 team？
那也不是我选的，就是我们其实就是 local hire， 所以 local hire 理论上来说，你的老板应该要是美国人，只是就是运气问题啦。像有些单位他的老板是美国人，有些单位他的老板可能原本是美国人，但是后来他跑了，或者是他可能后来是被拉下来，然后台湾人上去之类的。
The manager 选美国人，他们真的会释放权力在这些 manager 上面吗？还是他们只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形式上就派一个 manager 就是美国人，然后代表就是在地化，我都 check the list。 但实际上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会想要大家一起好好合作，但是随着中间发生这些问题，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没有对错，就像我刚讲的，如果你今天有一件事情它有很明显的对错，比方说一加一就等于二，它不是等于三，那你就可以直接说没有啊，一加一就等于二啊，你在干嘛？但是如果今天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东西，当双方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或是好好去弭平那个差距，或是去好好的了解对方的立场的时候，在这样子的滚雪球的恶性循环下，其实到现在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点看不太懂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了。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就是因为我也有经历类似的环境，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实例或是案例可以好好的解决这种文化冲突工作上面的。之前听 TikTok 也是啊，
但 TikTok 钱给很多啊。
那我很好奇，就是那你有把这些状况跟你的美国 manager 反映吗？那你有得到什么解答？
像是无解吧。
一开始你当然还是会有一种就是年轻人血气方刚，也不是血气方刚，就是你还是会想要去解决问题嘛，你想要去好好沟通，去好好的协调，毕竟我可以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我也可以理解你们想要做什么。但是讲白了就是一样，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对错，当我今天跟他讲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如果那一方就觉得可是我们就是想要这样做啊，或是我跟其中一方讲说另外一方想要这样做，其中一方就是觉得不行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做。那我身为一个沟通的桥梁，沟通是建立在双方愿意进行好好沟通跟好好理解，你才有办法进行一个友善沟通。但当双方我不会说他们不想沟通，可是当他们踩的立场就不一样的时候，就像保守跟自由派，你要怎么找到平衡？没有平衡啊。
嗯
嗯哼，
那这时候你再跟去搅局，跟去弄这些东西，你只是会让你自己跟两边不是人而已。
而且你也就是怎么讲，你就是卡在中间，那你就是顾好自己嘛。我就是要来这边赚钱，
啊，
然后
拿签证。
对啊，
拿签证。
对啊，你当然在我能做的范围内，我一定还是会尽量去做。可是我就只是一个小工程师，那你还想要我做什么？你还要我怎样？
那你有听过你的主管抱怨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他们都抱怨什么？
细节有点太细了，那个，但是就是我刚刚讲，就一样啊，就是他们会觉得台湾人都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或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双方都觉得双方有一样的目标，但是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当你今天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的时候，你也很难去反推说你们有同样的目标。
那你们会有那种 alignment 的会议吗？然后会有一种比较 principle guideline， 就是要怎么做？把双方的人马，就是美国掌权的跟台湾掌权的，放在一个会议室里面，然后就是
强迫沟通。
对，可能是一个 senior VP 或是更大的 C level 的，就是来讲说你们要这样做。
会，台积的高层最高层一定都是台湾人
哦。
对，所以
一定是偏台湾的。
我不会这样讲，因为我没有参加那些会，
要诱导人家。
因为我真的不懂啊，我真的不懂他们在想什么。我就一个小工程师嘛，也许我眼界不够宽，也许我太肤浅，就我看不到他们在下那一盘棋。我这个没有在抱怨，我是认真的，就是我很认真的，就是跟前辈们，台湾来的前辈、美国人前辈聊说，就是要怎么去，就我是一个新人，我是一个菜鸟，那你们之前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啊？你们怎么解决或什么？可是回到你刚刚讲的问题，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会议，可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有分两个层面，一个东西是比较表层的，比方说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它可能有什么 gating item，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 gating item 解决？可是造成这个 gating item 的那个 root cause 不见得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今天把事情解决不见得需要解到那个 root cause， 我只要把这个 gating item 解决就好了，对吧？
嗯，
如果今天要解决这个 root cause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不是说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但我们有时间吗？其实好像我们也没有时间的，因为现在就变成是所有事情都环环相扣，讲白就是你有很大的时间轴压力，你要想办法让这个厂开始 run 起来，开始赚钱。很多时候你光是解上面这些小 gating item 你都解决不了了，那你怎么会有时间去解下面的东西呢？
嗯， 这也是有道理，你们已经被那些比较小的 tax 淹没了。
对啊对啊对啊，
嗯，
那我觉得你真的蛮辛苦的，因为你是台湾人，但是你心理上就是你会来美国念书，就是你其实不太喜欢台湾那一套环境，然后你又在台湾的最有名的公司工作，然后你的上司是美国人，然后你本身也是受到美国教育文化，你想要往美式的工作文化去做，可是中间会很多很失望的地方，那你的心态到底怎么样？就是你是在一个很复杂的心态下工作、欸、
我其实一开始在台湾人下面，然后凭良心讲，我觉得我那时候工作的前辈们是值得尊敬的前辈们，我相信那个某工程师也是，就是能进台积电的人其实在台湾教育体制下一定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优胜者，他的逻辑思维或是处理问题的能力一定都够快，其实不会觉得他们比美国人还要差，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被 amazed 的感觉，觉得哇干好屌，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在工作12个小时可是在处理每件事情上的效率都这么高，那时候对于公司的认知的确可能也比较表层，就会觉得因为公司你要那么快的效率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在当下马上找到 root cause， 然后就像在跟前辈回报或是跟老板回报的时候，台积电很讨厌就是你浪费时间，所以你要用三句话是两句话，你就要马上的把这件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你要怎么解决，什么时候会解决，那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为什么不行，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回答好的话就会有点问题，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抱持着一个学习的心态，然后想要好好的充实自己，这样的反正都来了嘛，但后来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一开始的确蛮挫折的，就会觉得更多的是对于自身的无力感吧，就是会觉得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做不好，或是有哪些地方我可以再做得更好，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再更改进的，但到后期发现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或者是有些东西其实真的就它不是你这个层级可以解决，然后你问过所有人前辈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些问题，但大家也心力交瘁，大家也就是我私底下当然有时有认真聊嘛，然后听完就直接就是心死，就觉得连你们都
无解
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就是我还是必须要讲一句实在话、他们真的很厉害很辛苦，后面就比较像是好吧，那你还是要回来思考说那你工作对你来说的目的是什么，那对我来说最一开始初衷当然是身份嘛，然后赚钱，然后那你就回到初衷，回到初心，就是有赚钱，然后有工作，有上班，然后签证有在跑，哦，好，就 OK 了啊，就剩下的就反正你做到你能做的，然后就这样子。
那跟外派的台湾人有什么差别？就是他们会这样想吗？
他们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台湾的。那回到我刚刚讲，其实也跟新制度有关吧。对于他们来说，在亚洲社会 ，reputation 重于 everything， 对吧？就是你对于你的同侪怎么评价你的同事怎么评价你胜过于你实质上的工作能力、其实在美国也是啊，大部分工作一定都是，那他们假设总有一天必须要回到台湾的话，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压力，再加上他们其实考绩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不会说所有人都很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可是某种程度上其实就像某工程师在访谈讲的，当他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他其实就你不会再去想到其他的可能性了。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间公司待这么久，你一定有你的原因嘛，也许是因为钱，也许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台积这间公司，也许是因为这份工作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如果真的可以 cover 掉你的不开心的地方的话，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那我们就是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子
听起来都很沉重耶、
对啊，非常沉重
对啊，
在这个状况里面就是有外派人，然后有 local hire 人，你们会不会互相嫉妒彼此啊？直接这样问，如果很明白，
我觉得你要说没有，一定互相会去，
应该会有一点竞争比较吧。
讲一个最直接的，加班费这件事情，就是台湾人加班有钱，那、我们加班呢？我们加班没有钱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加班？
对，可是外派人会不会觉得说啊，你怎么不加班？你工作没做完？
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人性，就是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好不能讲，就如果你今天是那个台湾过来的人啊，你每天加班到很晚，然后老板都一直给你很多事情，啊，你看 local hire 的事情那么少，然后你会不会觉得不爽？一定会啊。再把 local hire 跟台湾派来这两个拉掉，你们在同一个单位做事情，你的同事事情做比你少，但你们前期差不多，或者是你有加班费他没有加班费，这种东西一定 在正常工作环境下一定都会比较，一定会有一些
定的吧。
对，但我觉得倒不顺眼有一点点比较偏个性问题，当然还是有一些鸡掰人，不管你是台湾还是美国人就是会比较鸡掰那种，但是你要说大家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或去比较这些东西，我觉得你说不会太假了啊，对吧？
那你会跟美国人比吗？对，就是你们台湾人，
我现在佛性啊，我现在就是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好啊，我尽量，我努力做这样啊，我加班做这样子啊，如果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不好意思再麻烦跟我老板聊这样。没有，就是我自己的心态是已经比较 laid back， 就是我觉得我就尽力做到我能做的。那有些比较 over 的事情或是干嘛，我自己就是去取舍、去平衡，看我想不想要维持好这个关系，不管是你跟美国的台湾人，那看我怎么样去下我的棋这样子。那我如果是我自己跟我同事的话，我干嘛跟他们比较？因为我就已经是，我就是在美国人下面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何必去当成那个别人眼中的钉子呢？你就是乖，你就是听话，你就是把该做的事做好。你也许会有些不开心的东西或是怎么样之类的，但回到初衷嘛，回到初心嘛，你在每一份工作一定都有你想要拿到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可能就是签证或者是我的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那我就只要确保这些东西拿到就好了，对吧、啊、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了，对吧、啊、
那会有区别待遇吗？就是对于美国人跟对于你是 local hire international student immigrant，就假如说因为你们都是责任制嘛，就没有加班费，那如果美国人说啊，我不想加班，反正没有加班费，我想要今天五点就回去，那一样的事情由你口中讲出来，你觉得结果会不太一样吗？
快会不太一样，一定会不太一样，因为一样就是对两边都是，就是对台湾来说他的认知上，这也不能怪他们，当你今天在那样的工作环境弄那样的工作体系下工作了五到十年或是十五年二十年，你可能潜移默化下你就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工作态度，因为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爬到那个位置的原因，这就是他的认知，这就是他的价值观，那你很难去改变那个价值观。所以那也无关乎说，其实不管你今天是台湾人都够，就都够，还不管你今天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你只要早走，我相信或多或少有些人一定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会觉得啊，你事情都没做完 你为什么可以早走，只是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不太知道怎么用英文可以好好的把我刚讲的那些东西传递出来，可对台湾来说他就不用思考这么多，他就直接讲哦。他也知道你看得懂一些亚洲职场的是 mega， 就是一些表情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个老板还在座位上不准离开的那种
之类，但这些东西当然还是摆老板啦，但我觉得你想问的东西是两边之间的冲突或是差异吧。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先说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都还是偏个人，因为任何原因都不能够 justify 你去歧视或是对别人造成偏见的这个行为，但是你在这样子的环境下你很难不对另外一方会有一些偏见或是一些不了解，进而导致可能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发生，对吧、啊？他的确是有的。
不好的行为是什么？因为你既然都讲出来了，
就有点像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诶，为什么你们台湾人这么喜欢加班，或是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喜欢开会啊，或者是在处理是吧然后可能台湾就会觉得诶，你们美国人怎么都这么 chill， 怎么都这么爱 small talk， 一直在那边聊天然后都不做事。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对错，我刚讨论这些东西是建立在我们这个工作环境下的时候，它就会变成
被放大，
对，它就被放大，那再加上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或是去理解对方在想什么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资讯战嘛，当你接收到的资讯不对等或是不完全一致的时候，你很难去控制他们往下会长成什么样子。
对啊，就像我记得某工程师有说口号都是有在喊，但是结果怎么样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记得他有提到 HR 的那个教导，就是这是我们习惯的方式跟这边当地习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 term 其实很不好，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 term 啦，而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两边习惯的工作文化融合在一起。
对，然后他有提到就是这种行动这种口号其实对制造业来讲，对台积电轮班的文化来讲其实是风水不合。
对
感觉言下之意就是再怎么努力都没有个解决方式。
对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就有点像是你在看美国工厂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也想得到解法，就如果有听众知道怎么样 就是当你今天是管理层的时候，你要怎么解决这样的情况，或是你身为其中员工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到公司，也可以就是提供自己的想法。但我真的我也还在学习吧，对吧？我也不知道，
这是一条艰困的路。
我还记得美国工厂一个很精彩一幕，就是他们集结工会，然后在工厂里面就是在抗议之类的。
哎，你有看到新闻啊？我们不是
啊？你们也有吗？
对啊，亚利桑那当地的工人的工会啊。他们觉得我们都不用他们的工人，然后或者是他觉得，反正这新闻上也有，台湾新闻也有报，就一模一样，很屌，超屌，
一模一样，哇，
真的，
对啊，
因为照理来说，台积来美国设厂，它是美国政府的设想，也是它可以带给当地就业机会，
对。
可是如果现实跟他们预期不符合，那对啊，工会就会需要站出来去帮他的工人争取权益。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为自己，就是 be honest， 我们就是大家都成年人，大家都在这社会上一定有你自己想要争取的东西，那一定不可能你想争取的东西跟对方想争取的东西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正常，就是你对于工人来说，他一定会想要去争取更多他自己的权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想去争取更多我们自己的权益，可是我觉得一直以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去沟通跟妥协，可是对啊对啊，就是一样啦，就我不知道这个 gap 到底要怎么去弭平吗，或者是对于制造业来说，对，就真的跟制造业有关，就是就美国当然有喊他们的那个口号，可是 so far 对啊，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它的 learning curve 还很大啦，还需要一段时间去达成这样子。
来日方长，才两三年呢，其实两三年而已，
对、啊、就其实还很多东西要磨合，而且你们 scale 这么大，
对对对，
scale 是很大的，对啊，
这是很难，真的不容易，就是
不容易啦，
你文化差别，然后时间的压力、然后你们又要超越日本厂的进度，赶上日本厂的进度，
没有超越，我们是要对，我们是要赶上，我们是要跟我们那个我们是大哥，然后我们你弟已经比你屌，你弟申请上美国什么 MIT 啊，你还在那边就是在申请学校，还申请不上这样，
还在考托福这样
对，还在考托福，对，
是亲戚压力就在你大哥身上，
对对对对对，过年大家都问你说，哎、欸、啊你什么时候要那个，
你不是说要出国念书吗，怎么样啦，
啊你弟那个好厉害哦，哇都
全额奖学金呢，天才呢，
啊你怎么啊，没关系啦，加油啦，
加油加油，
对啊，开心就好了啦，齁、
哦、对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伐啦，
留在台湾也不错啦，齁、哦、就
好烦了，
压力真的很大，就是各位听众想一下，就是压力真的很大、啊、就尤其是像 L 先生你又有签证压力，哦那种感觉真的是，
嗯，
其实蛮辛苦，真的是蛮辛苦，
就是可能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可是对于其实来美国你要找工作天时地利人和蛮重要的，然后很多时候其实运气这个东西很重要，你签证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threshold， 就是一个卡关的点，
嗯，这部分还有什么要补充吗，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有点结尾，对这份工作期许之类的，
你要暖收吗？
对，我又觉得太沉重，就是看你要不要
我也觉得
因为听起来你真的是心你的压力很大，然后有很多就是你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嘛，那你有没有一套
催眠自己的方法吗
当自己身心健康一点的方式
就是你赚钱就是要花、你就是赚钱赚这么辛苦，就是多出去玩，然后多做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心态啦，然后 我其实 Justin Bieber 我不是他的粉丝，但他有一张专辑叫 Purpose， 然后他有一个 quote 我很喜欢，等一下我找一下，
好呀，
在那段歌词里面就是后面他有一段，他其实有点像是就是福音的那种写的歌，他后期其实都写很多这种歌，然后他们有写一段是 You can't be hard on yourself These are the cards you're given So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s not who you are You know you're trying to be your best You can be but that's all you can do If you don't give it all you got You're only cheating yourself Giving all you got But if it ends up happening It ends up happening That's just what it is 所以每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只要清楚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你自己造成的，那这是你当下遇到的状况，那你很努力的去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你尽你所能去做到所有你能做的，但如果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往你方向走的话，那也不要太去怪罪自己，就是 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有精力去做好，那就够了，就是好好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样老实讲，就是虽然台积电好像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是个磨练，那你会有那种就是想说我下一份工作能够运用这个经验，然后更刻苦耐劳，会不会在未来可以发光发热？因为假如说 Amazon 嘛， Amazon 都是美国很经典的血汗工厂嘛，就是他们 tenure 大概都一年半甚至小于一年，就很快大家都散人这样子。就是如果我在 Amazon 待了三年、四年，你去外面找工作，大家觉得说，你是一个老兵，你是一个抗压力非常强。那你会有这种对自己的期许吗？你会这样子用这种苦行僧的那种概念修炼？
先说我不知道美国现在对台积电在台积电工作人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我不确定他们
其实好的还是不好的，对，这我们不知道。
对 ，even 我现在可能你的确有很多你的 struggle 或干嘛，但你不管怎么样，就像我刚讲，就是你就尽力去做你能做的，然后想办法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对我来说，现在比较多比较像在学做人，学人际关系，学怎么样去 handle 这样的情况。也许不是真正比较 technical 的 skill， 但它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培养我自己的 soft skill 嘛，反正。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了，那就想办法去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想办法让自己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也许很难，也许没有办法真的改变什么，但就是每天一点点的想办法让自己变好。然后对于下一份工作来说的话，我现在还在等我的签证这个问题最终解决，可能 maybe 还需要一个几年时间。现阶段很凭良心的讲，我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那么明确的想象，那某部分可能也是来自于现在这份工作给我的 struggle 太多，多到我有点去 question 自己，我是我不适合在美国工作，还是我只是不喜欢现在这份工作。当我今天有足够的 database， 我才有办法去 evaluate 这件事情，所以下份工作可能还是会先去找真的纯美式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来思考看看说，那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这样子。
对吧，真的很理性，
比较理性的讲法啦。
那你对明天要上班你有什么感觉啊？
你不要提醒他好不好？
你是干你娘。
其实他搞不好现在就应该要上班了，台湾那边已经开工了。
没有没有
，OK，
拒接。现在礼拜天九点拒接。
你不是说你有什么台积电铃声吗？
哦，你要听哦。那个那干那真的超可怕，那真的 PTSD 耶。哦，对对，这个。TSMC。他很屌，他是一个台积自己写的歌，然后你看上面的留言，下面有人说什么，你如果在新竹假日在新竹巨城放这首歌，一堆人就会开始拿自己的手机，然后就是對，然后他
很长耶，这蛮厉害的。
他是可是从来没有人真的，如果你今天手机可以想到你听完放完整首歌你都还不接，干，那你很屌， respect。
那是 default 铃声是吗？
对对，通常听到前面 TSMC 你就要接手机了，你要么就接要么就不接。
台积心灵捕手企业活力歌曲。哇，
我在对底下留言蛮好笑的哦，天哪，
超好笑，我觉得是超好笑的，他前面还放了个机器人的声音 TSMC。
对，
欸，他有三分钟，欸，你不接真的蛮屌的，
对，
让人家等三分钟。
他不是说这个结束其实你就要接起来的。
通常一分多钟就会进语音啦，我自己把我自己铃声改掉，因为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东西，但是很多人的手机都没有改，真的是 PTSD。 因为接电话亚洲文化就比较 micromanagement， 所以老板有问题就直接打电话给你，然后不管大事小事，或者是我们今天要值班的话，值班手机也是个铃声，所以如果你是值班周，然后你半夜听到这个电话，干，你直接对，直接想死。
哦，还是真的很谢谢你在 Sunday Blue 的状态下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工作的事情，希望你跟我们讲这么多你心里好受一点。你有比较轻松一点吗？
有好一点啦，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跟我类似的情况的人，就是在公司里面，然后大家可能都会聊天或干嘛，或者是可能在其他亚洲公司等签证的一些人，就是一些血汗的人，就是你们大家都辛苦了。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我觉得 mental health 真的很重要啦，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 真的很不开心，或是你今天真的不要害怕，然后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然后如果今天真的想走了，你就勇敢的走，或者是你今天有什么你想去做就去做，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然后要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对，
欸，那台积电有这块服务吗？ Mental Health
有啊，一定有啊，但是
怎么讲啊，
我好像没有用过，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样，所以我
到底好有没有用就一回事啊，因为其实
还不来上矽谷台啦跟我抱怨，我帮他们变身遮脸保障你们的身份让你们尽情抱怨骂脏话，
欢迎
舒压这样子。
你们可以另外开一个 episode 那样矽谷台劳咨商室。
你知道他昨天还当感情咨商师耶，好好笑。
对，有个听众说他失恋。
哦，真的哦。
我开导他一下这样。
然后在里面开导，我看了那些我就觉得，哦，哇，你怎么那么会写
软实力
软实力。今天谢谢 L 先生来跟我们，还是发自内心肺腑之言。听起来是有一点沉重啦，就是，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就是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对啊对啊。
然后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集传达给大家，
大家都很辛苦，这样
生活就是这样子，顾好自己身心健康。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L 先生。喜欢这一集的听众们，欢迎来我们的 IG 给我们的 L 先生一些支持鼓励。那如果觉得这集很赞的话，那就帮我们写个五星好评，就谢谢大家咯，拜拜
拜拜
拜拜。